晚一点来，没有关系，我们就啊再来看一下约伯记。我不晓得大家读了约伯记之后你们学到什么东西哈。神的话在这里说，约伯记呢一开始说是乌斯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伯，那个人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不晓得志勇弟兄有没有分享，就是是乌斯地那个地方到底那个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好，他们说是那个是一个大概是在以东地的地方啊，是属于外邦人住的地方。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约伯哈，这本书算是很老的一本书，差不多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时代的一本书。他是啊，约伯的祖先呢、啊、其实就是雅各，就是他的祖父，所以他的这一个三个朋友呢也是以扫的后代，就是跟亚伯拉罕正好是两个不同样的姿态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外邦人，就是说在外邦，其实就是说是在那个外邦地，就是说除了这个巴勒斯坦东边那边，那个就是以东地哈。在那里我们看到说是约伯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给我们看到说是他这样的正直，他这样的敬畏神。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有这么大的苦难？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到底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有现在的下场？我什么都没有了啊！撒旦把所有东西都把它拿走了。那我们就想到说，约伯记这里面说是告诉我们说是啊，这个受苦，难道这个义人受苦，神是公义的吗？对不起，就说是就神到底是公义的神吗？好、哦、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哦，在约伯记里面好像有这个最老的问题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很多弟兄姐妹经过很多的苦难，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可能也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这么爱主，我这么为主摆上，为什么会轮到我？不是别人，有一些人不信主，他们做了很多的坏事，可是神没有处罚他们。为什么恶有善报，善有恶报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约伯呢，约伯记里面一开始撒旦就控告我们，让这个就跟神允许撒旦来试炼这个约伯。我们看到说是这本书里面没有错，跟我们谈到的就是苦难的问题，一个苦难的问题，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有答案的问题。可是呢，在我看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功课在约伯记里面，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是神呢要借着苦难来试验我们，来试炼我们，让我们像那个金子一样，那个炼出来要越纯的金子，你就要越炼得越久。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啊，这本书里面哈。我就挑几个地方我们来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呢、啊、除了苦难以外，我想要问大家一下，就是这个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三次对话的循环之后，加上另外第四个朋友以利户跟他对话之后，有没有答案？就是说这个苦难有没有答案？他三个朋友跟他怎么讲，好像 最年长的以利法，哦，他比较年长，他讲话好像是和风细雨，他讲到说是应该约伯他有今天的苦难呢，是因为人犯了罪，约伯犯了罪，好，是神的惩罚。好，那比勒达呢，他是比较中年人，他比较保守，他比较稳健，他说呢，他跟约伯说是你不肯认罪，你虚伪，你还是犯了罪，好，都差不多一样。另外一个第三个朋友索法，他是最年轻的，他讲话比较冲啊，他说约伯你看不见你自己的罪，你真的是犯罪了，就从神的性情方面，就说是神呢是赏善罚恶的神，应该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到啊，
许多许多，哎呀，
蛮高兴的。我们现在看约伯记哈，那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呢，又他三个朋友又跟他讲，又跟约伯讲，说是你今天有这样的后患呢，你就证明说你不是个好人，你遇到这个祸患呢，证明呢你在神面前亏欠神。好，以利法说是你是自以为意，你在神面前呢，你不是一个善人。那比勒达呢，也跟他讲第二回合，说是你恶人呢、啊，必受到这个祸患。恶人呢，你就会有这种的苦难在你身上。说法也是这样讲，说恶人必定要灭亡，你很多东西神要把你拿去。那到了第三回合，也差不多都是一样。约伯呢，一定不是个好人，一定是苦难，因为他犯罪的结果。约伯，以利法再一次跟他讲说，你是自以为意，你有罪。好，约伯你有罪。好，那比勒达在第三次的回合里面，他就比较客气一点，他说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可以称义。那第三回合那个说法呢，他是沉默了。那到了以利户的时候呢，就是他第四个朋友，哦，以利户就代神讲话，说这是神的管教，这是神的管教啊。那他说呢，正直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也是有无心的犯错，受苦呢不单单是可以来惩罚你的罪，而且呢可以呢收敛你的骄傲啊。这是他四个朋友这样子跟约伯这样讲。约伯当然他都不同意啊，好，他说我这么爱主，怎么爱神，怎么会这样子？哇，他要跟神求一个答案，有没有答案？但后来有没有答案？神有没有给他一个答案？说是为什么人生是有这么多的苦难，而且约伯的苦难，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大概都没有像他这种苦难啊，大概是最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最大的苦难。神没有给他答案，神呢在旋风中跟他说话，就叫你看一看大自然界，你看看大自然界，你去看一看，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神创造万物，其中呢苦难呢也只不过是在我们人生里面万物现象里面的其中的一种。后来约伯就谦卑在神的面前哈，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不谦卑，他还是犯了罪，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最后我们看到神加倍的祝福，双倍的祝福约伯。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是神呢让约伯呢也是让他能够在这个试炼里面呢能够经过出来，让他苦尽甘来。我们也看到说是苦难的本身呢就是一种福分，其实神要让我们更能够经历到神。常常我们看不见苦难的背后， 常常是一种化妆的祝福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是神呢、啊、让我们借着这个苦难呢、啊、让我们能够得到那荣耀的冠冕。那约伯记里面呢，我看到另外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说我们人生为什么在世上为什么有苦难呢，这件事情呢、啊、我们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呢看得很多。好，那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说我们有苦难来的时候呢，一定是我们犯了罪。好，就是说是犯罪的结果。这个常常我们说是，哎呀，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神才会让我们受苦。其实呢，这个因果呢，我们常常他三个朋友也是这样子跟约伯讲，就是因为你犯罪了，所以神要惩罚你。好，可是我们知道说犯罪呢一定会带来一些苦，可是呢，你受苦呢，并不一定你是犯了罪。所以我们看到说是那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哈。在那个门徒，那个耶稣的门徒在门徒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是问主耶稣基督说，老师啊，你看这个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的罪呢？是他自己犯的罪呢，还是他祖先犯的罪呢？好，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是呢，也不是这个瞎眼的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祖先犯了罪，好，是为了要叫神在他的身上呢显出神的荣耀来。好，那除了这个苦难之外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是里面有一个主题，说是谁更有智慧。在这里看到谁更有智慧，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季呢，我们要看的都是诗卷，训诲的诗卷书信跟智慧都有关系的。好，约伯记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是他三个朋友都认为他们自己都是很有学问哈，说是认为他们讲的话是对的，他们有学问有智慧，然后神呢、啊、在旋风中跟他们讲话，你们看看这个宇宙你们了解有多少，其实你们不懂，我们不懂，有很多事情真的神借着这个万物让我们更认识神，有很多事情你看到很多大的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会信神，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原因，他们认为他们虽然这么聪明，可是呢他们看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智慧没有神的智慧那么多啊。那除了这个受苦智慧这两个主题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是约伯记呢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到底我们读了约伯记以后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在这里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约伯记可以说是教导我们呢看到就神在那里掌管着一切，神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无辜的受苦呢，我们常常会来询问神，说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们是遭受了这个神的谴责。好，那我们再来想一想，就是我们处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所有的罪人他彰显他的爱，神把最好的他独生的爱子，好，他爱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把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为很多很多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自己是怎样，他是不是有那个在约伯记里面讲到说是他是无辜的，我们的主没有罪，可是呢他愿意甘心乐意的，跟约伯正好相反哈、哦， 约伯他不甘心了，我没有罪啊，我怎么会受苦？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的愿意听父神的，顺服在这个苦难底下，为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好处，来走上十字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在耶稣里面，神进入了这个人类苦难的世界，就说把主耶稣基督带到这个苦难的世界来成全这个他的救赎的这个计划。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那个苦难呢，我相信比约伯更大。好，可是我们的主有没有发怨言？没有发怨言。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甘心乐意，那神的安慰呢，就会临到我们。我觉得就是说是我们的苦难越大，我们经历到主的安慰也越大。所以我今天呢，来跟大家来思想一节圣经章节，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章节。我常常去探访的时候，常常就用这一节圣经章节来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跟弟兄探访的。就在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我们来看一看啊，哥林多后书啊，第一章，对，就一开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就罗马书后面就哥林多啊，大家找到没有？啊，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章，因为这一节圣经章也跟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约伯记呢很有关系。为什么我们有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加在我身上？可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能安慰的神。我来念一下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受安慰。哇，这节保罗他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他经过很多的苦难啊，他差一点好几次就差一点命都送了啊。我们知道，假如说大家再往后面看的话，跟着后书的话，他曾经下到监牢被鞭打过，常常有几次是生命就差不多被送掉了啊，被鞭打，被棍子打，被石头打啊，遇到船难等等。他写这一句话的时候，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有苦难，可是呢，我们的神已经胜过了那个世界上的苦难。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有平安，我们在主里面有安慰。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是我们的苦难越多，我们得到神的安慰也越多。我们要能够用这种的安慰，我们得到了安慰，我们所经历过的安慰呢，去安慰其他在苦难中的人。好，让我们能够知道，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神就变一下子，就是说让我们大家都看一下子，说是神爱我们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来这个世界上，要来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世界上我们人是软弱，他要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有苦难，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爱主的仆人被主接走，而且是很惨的被主接走。我举一个例子哈， 这个就是在苦难里面呢，有很美好的见证。我很喜欢那个蔡淑娟姐妹，大家知道吧？她写了一两本书哈，叫《暗示之后》。她的家庭呢是一个很贵族的家庭，她在国内呢，她什么都不缺，啊，那还是一位传教士，啊，把这个她的老师，等于她家教的老师，让她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哇，她真的是很爱主。他到了美国来了以后，他生了一种病，他生的这种病是眼睛的病，就说是呢，他不能够见光，他一见到光啊，他头就痛啊，身体就很不舒服，所以他在那个，在他房间里面那个灯啊都是很暗很暗的灯，啊，他就在那个宾州那个 Paradise， 啊，那个宾州乐园镇啊，在那里就死者农庄那个地方。他在那边呢，大概有40多年，他就是活在那个没有灯光的那个日子里面，啊，所以他在暗室里面。为什么叫暗室之后呢？暗室里面的皇后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去探访他，很多人去探访他，看到他，哇，看到他的时候是怎么样？你看他生活在那种一种很小的屋子里面的灯光那么暗，可是呢，他在他的脸上呢，真是充满了喜乐。在主里面，他有很多的那种喜乐在他身上。本来有一些人要去安慰他的，结果呢，他呢用神的话安慰很多的人。他在那个暗室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是有很多时候呢，就像约伯一样，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啊，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苦难呢，其实我们没有答案的，就像约伯一样，他有苦难，他没有答案，我们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啊，我们倒是要从这个苦难里面呢，我们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来看一看几处约伯记的圣经哈，第一处我是最喜欢的一处圣经啊，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些苦难呢，要来试炼我们啊，神要管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23章第十节，约伯记23章第十节。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哈，我觉得就是说在约伯记里面就让我们很感动的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23章第十节，这里就讲到就是像新约里面在希伯来书12章6节那里就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他要试炼，神要借着苦难来试炼我们，像那个金子一样，最纯的金子呢，要被火来试炼。如果翻到了23章第十节，23，约伯记。23章第十节啊，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哎呀，神真是要训练我们。你们想一想哈，那个奥林匹克那个运动员，他们要得金牌的话，他们是不是常常要训练他们自己，要经过很长久很长时间的训练，啊，不管是跑步或者是溜冰等等，打篮球打乒乓球都是一样，你要训练，常常就说是你在训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辛苦，哇，汗流满面。我知道我们那个在宾州的那边呢，有一位姐妹，她的女儿哈叫 Tiffany， 哇，他一早起来啊，5点钟就要起来，那个妈妈带他去教练那里训练他溜冰哈，花式溜冰，像那个关永山一样哈，哇，他那个要摔多少次跤？他妈妈跟我讲，摔好多次跤，摔得到处都是乌青乌青的哈，他才能够学会那个 在空中二旋、二旋转、三旋转等等啊，就很难的动作，就说要用很多的试炼，要来训练我们，神要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啊，这是一节我很喜欢的一节。然后我们从头来看啊，第一章的二十一节，这节也是常常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在这里讲啊，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就像中国话讲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约伯记里面他怎么讲，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21节，来请我第一章21节，好，罗伯伯，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第一章我们从头开始啊，第一章二十一节，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好，来我们一起来念，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求神用这句话来感动我们，也是真的是有很多时候哈，我们真的是跟神好像抱怨哈，为什么你要把我这个东西拿去，把我最爱的东西拿去啊，在这里。约伯记里面这个作者啊讲，说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我们再看5章17节，再翻过来一页，5章17节也是讲到说是神要管教我啊，神给我们苦难呢啊，他都有原因的啊，神，我们只要敬畏神，常常来寻求神的面，住在神的殿中，我们知道神他是爱我们的，就像我们父母亲管教我们一样，是为我们好。好，我们5章17节，我们一起来念，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的管教啊是很宝贝的，有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做父母的，哎，我们邻居的孩子你会不会去管他，他做错事情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管，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不会去管人家的孩子，我们会不会去管，我们通常不会去管啊。当然是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孩子，我们都是像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去管。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管教我们，好，神的管教是宝贝的，这是我想要讲的。好，然后呢，我刚刚讲到说是约伯记里面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苦难，一个是智慧。我们再来看一看28章28节，再往后面看，28章28节，28章28节，啊，这有一点很像那个箴言书哈。很像箴言书里面讲的。好，来我们一起来念28章28节，请，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啊，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好，依靠耶和华就是聪明啊。我们远这也让我们知道说智慧的泉源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在我们的神那里。好，神的愚拙比我们的智慧还智慧啊，在哥林多书里面常常这样讲啊。那最后一节我请大家看42章第1节到第6节，其实这几节呢，尤其是第5节至第6节，好，这是约伯他的从心里面42章开始啊，前面六节这个也是我们常常用这一节圣经章节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找到的话，42章，我们念第1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啊。42章第1节，来请，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骨灰中懊悔。哇，开始了之后，约伯他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结果神没有给他答案。神在旋风中，你就看一看万物好了，你就会明白。这个时候到最后，约伯他就顺服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承认他是有罪的。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然后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这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有这种经历，更经历神。因为我们所信的呢是生命，有生命的，我们的信仰是要有生命，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管教。所以我们有常常听到很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亲眼看见神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说什么呢？说是我们要活出基督，在为基督活。我们真的是活出主的那个，有那种生命出来，让人家能够闻到，说是在我们身上有主的那种芬芳，来吸引别人愿意来信主啊。我在这里就顺便的再提一下，就是说，我不晓得大家现在除了每一个礼拜天来上主日学之外，好，我们在家里有没有常常读神的话语？我要建议弟兄姐妹，我真的从心里面建议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礼拜在周报上面都有一周的读经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好。像这个月它的主题就经验我们神的连续，他所选的经文啊，都跟那个主题很有关系。我不晓得大家回去有没有读圣经，每一天都按照那个读。我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真是渴望神的话语，真的非常的好。每一个月他都有一个主题。好，那我们今年最大整个教会，我们整年的主题就是活出基督，为基督活。那每一个月又有主题，好像七月份就是说经验经历他的连续，所以里面就讲到神的连续，不同样的章节有不同样的话语。我觉得那个所有的那个经节呢，真的是对我很有帮助。我就很希望，就弟兄姐妹，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哈，我们就是在主的话语里面好好的扎根哈，我们能够向上，就能够结果。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好，我们按时候就能够结果子，因为我们那个溪水呢，就是神的那个养分哈，一天到晚给我们的供应。我不晓得大家对约伯记，好，我现在把底下的时间，就是给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在约伯记里面？上一次哈，我在跟大家分享那个以斯帖的时候，我好像给大家发了那个习题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去做哈，因为那一次没有时间。我顺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好，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哈。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测验啊，我现在我们大家来再复习一下好了，就以斯帖记那个时候有一些问题哈，我发给大家有一些小测验，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念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机会做一些这些问题哈。好，那个是非哈， 到底是还是不是对还是不对啊？犹太人的传统认为王后以斯帖是以斯帖记的作者，大家是对还是不对？以斯帖，以斯帖记是不是以斯帖？以斯帖是不是以斯帖记的作者？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哈，很多圣经哈，很多圣经的作者哈，他们按照神学上面他们去考证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匿名的。啊，以斯帖记其实呢，作者说真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考证哈。啊，哦，以斯帖记没有第几章，我现在就说念一些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以斯帖呢，以斯帖记啊，一般呢他们认为是莫比改，就以斯帖他的义父哈，莫比改写的啊，不过呢不是以斯帖写的，以斯帖记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圣经书卷之一，这个我上一次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那个中古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呢他自己认为什么，认为说这以斯帖记呢太犹太人的色彩太严重，因为整本以斯帖记就是讲到这个犹太人他们怎样子被拯救出来。好，那路德他自己说是呢，他真的很不喜欢这个书卷啊，所以这个不是的啊。那从以斯帖记的内文来看，作者很可能是居住在波斯的犹太人，很可能好，啊，这个是的，所以大家说是因为那个莫迪感呢比较有可能，可是呢我们现在还是不晓得那个真正的作者是谁啊。那以斯帖记里面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却是强调神主权的治理，是不是？以斯帖记一直都没有看到神的，没有提到神这个字哈。可是呢，在以斯帖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神在掌管这个历史，好，有很多巧合，一个巧合过一个巧合，其实那个巧合都是神在那里掌管，啊。好，以下啊，有几个选择题哈，四个选择题，大家来看一看哈。有关于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这个四项哈，大家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的哈？以斯帖是以斯拉的妹妹，对不对？以斯帖是以斯拉的妹妹。对啊，这个跟因为这是中文的翻译，跟以斯拉没有什么关系哈。以斯帖是莫迪改的女儿，以斯帖是莫迪改的女儿，以斯帖。好，大家看一看，假如说回去看的话，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就是以斯帖，他不是他亲生的女儿，可是呢是他叔叔的女儿。好，那以斯帖被立了以后跟波斯王一起住，朝夕相见，是不是天天跟亚哈水鲁王一天到晚都可以见面？没有，不对哈，因为他你看他每一次要见王都要好像要跟他约定哈，要一两个月以后哈才能够见他，好久没有见他哈，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哈。以斯帖被立了以后，那个时候他仍然隐瞒他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这个在《以斯帖记》的第二章那里啊，有提到，就是说 他被选到入宫以那个时候呢，在第二章的第十节那里呢，以斯帖未曾将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家，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以叫人知道。好，那到了最后，当然他就为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当然就知道他的身份啊。好，大家看一看以斯帖记的故事，跟旧约里面有四个人，哪一个人他的生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亚伯拉罕、雅各、约瑟跟路德，这四个人哪一个人比较像？跟亚伯拉罕像吗？跟雅各、跟约瑟、跟路德记里面的路德，应该跟约瑟吧？为什么跟约瑟比较像？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王宫里面，约瑟也是后来在别国里面做了宰相啊，那做了王后，然后两个人都是怎么样？因为约瑟的关系，所以以色列民才能够从埃及那边，他们做了430年的奴隶，好，被拯救出来哈。那这里也是，我们看到以斯帖也是一样，他拯救了犹太人被杀灭这个危险哈。以斯帖呢也是拯救了犹太人，两个就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哈。好，底下哪一项不是以斯帖作者使用的文学技巧的形式？好，我上一次跟大家啊分享了，就是以斯帖里面常常用那个反讽，反就是相反的那个讽刺的那种事情来描述，用挖苦哈，还有用重复的子句哈，一直在那里重复哈，讲了两次这样重复啊，只有一项他没有，他不是戏剧啊，是戏剧。好，我们来看看莫迪改属于哪一个支派？莫迪改属于哪一个支派？是属于犹大支派、便雅明支派、马拉西支派、利未支派，12支派里面哪一个支派？莫迪改。莫迪改属于哪一个支派？这个很有意思哈。大家来看那个第二章第五节，以斯帖的第二章第五节，我念一下哈。就在波斯的那个苏珊城里面，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他是便雅明人基士的曾孙，便雅明支派。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便雅明支派呢，大家只要再看一看，在以斯帖记里面呢，那个莫迪改跟谁在那里对立的？我们看到就是哈曼，对不对？哈曼他是哪一族人？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他是雅甲族。雅甲族，大家还记得，就在摩西那个时候跟约书亚那个时候在山上征战的时候，就跟谁征战？跟亚玛利人征战。雅甲族就是亚玛利人，好啊、的后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假如说大家再想一想哈。真的是神一直叫那个以色列约书亚哈，到后来到那个扫罗王，你要灭掉这些亚玛利人，全部100%的灭掉。你想一想，那个扫罗其实也是便雅明支派，那个时候那个扫罗王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跟雅甲族人在那里征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话语哈，从头到尾他们神的话语都是一贯。好，最后一个问题是说，以斯帖是讲述犹太人的节日，哪一个节的来源是什么节？什么节日的来源？在那个第九章那里哈，讲到很多哈，一直讲到普尔节哈，就是那个亚达叶的14、15两天，他们就是啊，为了纪念犹太人，他们没有被杀进灭绝， 他们用那一天来纪念这个神把他们带领啊脱离这个死亡的一个日子啊。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在约伯记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你们想要提出来啊分享的，除了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之外。或者你读了约伯记以后啊，你有什么啊感动，你知不知道这个约伯记这本书呢，这本书虽然说是对义人受苦啊，对神的公义啊，这个问题呢没有说是很好的答案，可是呢神呢可以借着这个自然界啊，让我们看一看，常常我们看看自然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智慧，神的那个要给我们的答案。所以说我在这里就是说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要常常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说是弟兄姐妹说我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我明天应该做这个还是不应该做这个。好，其实我们假如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常常读神的话语，常常神的话语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约伯呢，他最后就回到神的面前，他就有答案，他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他想要的答案啊，然后就很美啊。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到你啊，我真的是有罪啊，我愿意承认，真的他真是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常常来经历到神。好，约伯记里面是智慧的诗哈，尤其是那个28章那里讲到神，那个哇，这本这很动人的一那个诗篇哈。所以约伯记里面能连他们对话都是用诗的题材这样写的。那我们这一季呢，我们这一季就是说7月份约伯记就是说到这里结束，那8月份呢我们就要开始看诗篇啊，8月跟9月啊我们要看诗篇，10月份呢我们就看箴言、传道书跟雅歌啊。很多人常常说是你诗篇啊，我们这个呢，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敬拜之前我们都读诗篇啊，真的很美啊。有人就说呢，你假如说跟神关系不好，你不太会跟神祷告的话呢，多读诗篇；你假如说祷告生活不好啊，不会祷告的话，就来读诗篇。那箴言的话呢，人家说是你在人际关系有问题，你不会做人不会做事的话呢，来看看箴言啊，因为箴言里面神他就是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就是来到箴言里面那个宝贝，很多宝贝的那个3000字箴言，那个所罗门王啊，哇，把很多那个很好的那个做人做事的神的教导在箴言里面告诉我啊，我是箴言书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也是很多地方都是对句啊，都是用诗的题材在那里写出来的。那传道书也是一本书哈，也跟我们人生有关系的。常常人家会问，说是在日光之下，啊，都是虚空的虚空。哎呀，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刚刚我们讲了，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哈。我们真的是，我们中国话有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的，都是虚空的虚空，到头来就是一场虚空。尤其是他们最富有的那些人哈， 他们觉得很多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是在他们得到什么东西，他什么都有，好，五子登科，有妻子，有儿子，有车子，有房子，哈，有博士帽子等等，好，有了以后，他们觉得反而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就回来看一看，就说到十月份，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到底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虚空，我们就要来看日光之上是怎么样的。好，神在日光之上要跟我们讲一些什么话？雅各书，哇，真的是在圣经里面真的什么都有哈，有磨砂暗黑色的，有黄色的，好，但有人说是那个雅各就很黄哈，你们来看一看，真的是雅各书到底是跟我们讲什么？啊，雅各书真的是讲到男女的爱情就完了吗？我们看一看，不是这样子，哇，这个雅各书真的让我们看到神那种对我们的那种爱。可以从那种雅各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真的很爱我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神那种爱来感动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好，好不好？我就稍微停到这里，我很希望弟兄姐妹继续的来参加成人主日学，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更多，好，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就是或者说你们在主日学你们有什么建议？好，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到了下一次几次呢，我们都是在圣经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经验的老师来跟你们教哈，下一次是万弟兄，好，在九月份我们就请霍弟兄教，在以后我们要请师母来教，所以大家把握这个很好的机会啊！我是觉得就是说，神的话语真的是安定在天啊！啊，神的话语常常是我们生活的力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真的常常就会走在黑暗里面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常常来，不只是礼拜天来读神的话语。我是真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就是按照我们教会的那个每一天读经的进度哈，我再一次强调，就是说教会这个排的这个主题呢，每一个月的主题，它排的每一天的读经的那个地方呢，真的都非常的好，非常的非常的好啊！所以大家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啊，因为神的话语真的是有很多的宝藏在里面，宝藏在里面，你去挖好了，你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你去挖好了很多很多很好的，每一次读神的话语你再读一次，你的亮光又不一样，神给你的感动又不一样。我常常有这种经验，就一本书再读再读，真的神就给你的话他给你感动不一样啊！只要我们就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常常愿意追求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要跟我们说话啊，他爱我，他爱我们爱到底啊。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请大家低头，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亲爱的爸父，我们敬畏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那创造万物天地的主，你也是按照你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主。主，你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主，你把你自己唯一独生儿子来赐给我们，主，叫我们能够看到，主，你也受过那个苦难，你是没有罪的，你在约伯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主，你那顺服的心，主，让我们也是学习主的顺服。我们不问为什么苦难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主，你已经胜过苦难，你已经胜过世界，在你里面有平安，在你里面有安慰，因为你是那赐安慰的神，你要叫我们把安慰带给那些在跟我们同样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好叫我们常常经历到主的同在，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主以后能够去安慰别人，
因为你是安慰的主，你是有智慧的主，你是得救的根源。主，你就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在你面前把一切的赞美、一切的敬拜都献给主。主，你就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祷告就像那个金香炉一样，真是达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的敬拜也是蒙主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恩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